兄姐妹平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向神祈求，一起来向神认罪。所以今天我们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一起来分享一些神的话语。我们先有一个低头的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在现在这个时刻一起来敬拜赞美你。虽然我们人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可以用同一样的心智，我们用同一样的真诚真理来敬拜你。求主真是差遣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赦免我们里面令你不喜悦的一切肮脏的东西。圣灵掌管，耶稣基督引导，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多能晓得你的作为、你的工作、你的怜悯之恩。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位都恭敬仰望交托给你，我们深信讲的听的都同意被你造就，你今天也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我们讲的感谢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感谢这个梅弟兄，今天他这个选择这一些读经跟这个这一些敬拜诗歌里面都提到与今天的分享的题目有关。他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呢，也讲到耶和华赦免我们的罪孽，他的诗歌的敬拜也提到神赦免我们的过犯，让这一些过犯远离我们。所以今天我就与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赦罪的主。今天那个题目的主要经文这个感动是从路加福音第24章里面的，耶稣对他们说，也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要对他们说，照经上所记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就是你们对这一切事的见证。第二段经文呢，大家很熟悉的，虽然我们常常擘饼聚会的时候是念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经文，这个是马太福音所记载那个主的那个最后晚餐，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着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死罪的赦。第三段经文呢，就是说我才前两天才想起来，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都可以背诵的。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基督叫我们应当如何祷告里面的。这个主导文里面呢，可以其实分了三段。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敬拜我们的神，我们颂赞他的名，然后我们的祷告，愿他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然后最后呢，我们把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归给他。但中间有一些的 我们祈求的经文其中有一句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家的债啊。这个是也是 King James 版本翻成和合本用 debt 这一个字的债，负债的债。但这个对我的感受很深，是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呢，我读七年中学，每天上课之前的聚会，那个牧师讲完那个一个短的一个信息以后呢，一些报告之后呢，我们都是背诵那个主导文结束，然后到那个上课去的。但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呢，那个学校用的版本呢、啊，是比 King James 版本早七十几年的一个个丁道尔版本，那个 Tyndale 的版本啊，它是不是用债，不是用 debt 这一个字，它是用 trespasses or trespass 这一个字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一个字呢，当时七年以后，我还是不晓得这个字有什么意思啊。trespass 这个字就是说，人家草地的一个牌，有的不要浅拔，我就捐去浅拔的时候就是 trespass。你的房子里面有一个牌子，你不要经过越过这一条线，我就偏偏去越过，这个时候是 trespass 这一个字。但是现在感谢主了，就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对这一个字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现在这个中文圣经呢，一般是把这一个 trespass 这个字就翻成过犯或罪恶过犯，所以跟这个 trespass 我很有感动。所以新译本也是把它改了一点点，就赦免我们的罪债，好像我们饶恕得罪了我们的人啊，这个是 trespass 一个字。我们刚刚读的三段这个经文呢，都是在新约里面的经文，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啊，这个赦罪不是一个新约的概念。我们常常从赦罪，就是我们就是讲耶稣赦我们的罪，但是这个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历史一直看过来，这个赦罪就不停的出现。还有这个立约，那个刚才读这个最后晚上这个立约的血，也不是一个新约的概念。从旧约里面啊，就是已经有立约这个例子。我们讲的不要太远，讲到那个远古时代，我们从摩西时代来讲，看看第一个关于立约的一个信息，就是发生在出埃及记第24章的时候。发生就出埃及记二十，那个事情的背景是在西乃山上立约，耶和华与以色列百姓立约，颁布十诫。这颁布十诫最后是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凭据。”当然，我们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与我们立约。死罪得赦，所以这个立约这旧约的出埃及记时代已经出现了。所以关于赦免呢，我就用那个旧约的几篇这个经文，让我们更熟悉这个耶和华在旧约的作为，也是很多是死罪得赦的。第一个发生在出埃及记34章这个事情的背景，大家很熟悉的金牛犊。摩西发怒，摔破法幔，重做法幔，重新立约这一个例子。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并且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和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等等。”然后第九节，主啊，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求我主与我们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人民，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我们的罪恶，把我们当作你的产业。下一个民数记14章，民数是14章，也是背景是摩西呢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探子回报呢说迦南地是很美丽啊，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那里的人很强壮， 他们城墙很高，我们是没有办法攻破的，所以他们不愿意进那个迦南。神发怒，本来要把他们消灭，但是摩西为他们祈求。民数记的14章，以色列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全体会众都对他们说，但愿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带我来这里死呢？等等等等。一个摩西，他们几乎要说第四节，于是他们就是以色列全体会众彼此说，我们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耶稣求你照着你的大慈爱饶恕这人民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现在常赦免这人民一样。也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祈求，诗篇19篇，大卫诗篇，谁能察觉自己的错失呢？求你赦免我隐藏的过犯。还有一个130节，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呼求，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如果你就差罪孽，主啊，谁能站得住呢？但你有赦免之恩，为要使人敬畏你。弥迦书7章，先知的祈求。这个背景呢，那个弥迦书的背景是先知谴责以色列人忘恩犯罪，所以弥迦向神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及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哀施恩。最后一个例子是但以理书9章，这个背景的时候呢，但以理晓得耶路撒冷必荒废70年，他向神祈求，耶和华，我们和我们的君王官长祖先因得罪了你，脸上都蒙羞。主啊，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这些都是旧约 一系列的经文，还有许多，我只是跟一个时间跟一个年份给大家看了一些，甚至回到大家要分享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所以我今天就思考的时候呢，赦罪的主啊，就是单单这个题目最起码提了三件事。一个是赦，一个是动词，一个神的一个作为。第二，一个是罪，这个是就是我们基本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这个赦罪，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主。然后我想到的第四个，我觉得这个好像从赦罪的主这一组词里面隐藏了有一个没有提到，但是我们应该很有感觉的。但是我现在先卖一个关子，先大家可以思考赦罪的主里面有一个没有提到是什么，就是我等一些会与大家分享的。所以我分享这个赦罪的主的原因是，我们知道神的神性，他的所事，他的作为，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多时候让我们与神是根基亲密。这个因为这个赦罪的主是很个人的，当然说旧约的时候是以色列百姓常常需要神的赦罪，但是我们现在新约时代呢，我们的赦罪常常我几乎都是非常个人的。所以从这一个赦罪，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所以觉得是非常一种亲密的感觉。所以我是从这一方面来思考这一个赦罪的主的。所以我在这里可以虽然不应该讲那个罪，因为罪那个问题太大了，但是我们讲那个赦罪，我就 一点点比较简单的交通，就是我觉得这个罪的定义在圣经里面怎么讲啊，然后人犯了罪，罪的源头，罪的后果，罪唯一的答案，这个我很短的跟大家交通。第一个定义啊，这个定义这个字我可能不用的不是很对，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3章这个时候有一个宣言， 因为神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为义。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罪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假如人家问我罪是什么，在圣经的定义来讲，这个罗马书这个第三章我们是经常来引用的。第二个就是人犯了罪，也是罗马书讲的，为其正如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死要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所有的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所以这个我们都很了解，是其中那个创世纪里面我们常常所说的原罪，就是说那个亚当与夏娃夏娃就犯了这一个罪，让我们一生出来就已经有了罪性。所以这一个大家很清楚，但是我有一点我又知道大家都应该很清楚，这个人犯的罪是讲那个亚当与夏娃，但是罪本身不是亚当与夏娃。我们这罪的源头圣经怎么讲的呢？是约翰一书第三节，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的犯了罪，因此神的儿子显现了，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所以现在我们不讲亚当，是讲那个罪的源头是从那里来，然后耶稣基督来了是为了除灭那个魔鬼的作为。但是那个源头有一个大家可以更清楚，什么是魔鬼，什么是犯罪，是出于谁。我们看看旧约以西结书怎么讲啊？旧约以西结书说，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要插出不义。这个是以西结书第28章。所以但是我看另外一个版本比较更清楚一点了，新译本的版本，从你被造的日子起，你的行为都无可指责，直到因为上面那个和合本是用后来，他现在说直到在你中间有了罪孽为止。所以就是这个魔鬼这个犯罪这个起头，然后他去引诱下当，所以后来的事情我们也有一些了解的了。罪的后果也是很短的，大家都很容易记得，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但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是基督成为人类最唯一的答案，也是罗马书第6章23节，刚才罪的工价就是死的下一半，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马太福音26章28节，刚才我们读过的，因为耶稣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死罪得赦。我一开始的时候读这个路加福音24章的时候，这个背景啊，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那一天，在以马忤斯路上与两个门徒相遇。这两个门徒不知道他是已经复活的基督，他们一起走，一起交谈啊，后来也是一起拨饼，然后这两个门徒就看见我们复活的基督。当中这一段时间不晓得是多长，但是主耶稣把一切关于他的都教导这两个门徒，打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最后他就是说，24章路加福音24章17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全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所以从这一个我做了一些参考，去查一些的其他的版本，我的经文我英文版本，这个原来这个悔改赦罪的道啊，不是两个事情，这是一个不能分开的事情。所以那个古抄本是写悔改和罪得赦免的道，我为罪得赦免的悔改。 那英文是非常清楚的了，弟兄姐妹，你们能看一个英文 ，forgiveness of sins for all who repent， 悔改才有赦罪，这个英文很清楚的 ，forgiveness of sins 罪得的赦免 ，for all who repent 是因为我们愿意悔改。下一个 repentance leading to forgiveness of sin 就是说悔改引到罪得到赦免，所以这个赦罪的主，这个我当初的一个感动是这样来的，是赦罪是跟那个悔改是脱不了钩的，是一起的，两个是连起来的。所以这个耶稣跟这两个门徒所讲的悔改赦罪的道，好像非常的一个那个加强它的一个重要性。我们来看看福音在新约的时候当初是怎么传出来的。我们看新约当初是怎么传起来。施使约翰啊，大家很清楚了，路加福音讲到是，其实不是福音书的讲到这个施使约翰。路加福音就讲得很详细的，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个施使约翰刚刚出生的时候啊，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说预言了。他说第一章的七十六节，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路，使他的子民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这个罪得的赦免与救恩又连起来了。我们明白了，接受了救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的被赦免。这个是施使约翰刚刚出生的时候，是他的父亲讲的预言。好了，施使约翰当一出来传道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一个四个福音书也提到，我就列两个，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那时有施使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是传悔改之道。路加福音第三章，亚拿和该亚发做大祭司的时候，神的话临到撒加利亚的儿子在旷野的约翰，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死罪得赦。这个是约翰全福音的重点，悔改死罪得赦。耶稣开始传道这个时候是跟约翰施使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耶稣知道约翰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他要出来广泛的传道。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那个耶稣说，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传道。耶稣开始传道的重点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是跟施使约翰是神差遣传福音的先驱，所以他们两个，施使约翰跟耶稣开始传道的那个重点也是一致的，就是悔改。耶稣，我们再重新再思考一遍马太福音最后晚餐的时候第二十八节。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为许多人流出来，死罪得赦。这个也是重点，好了，回到刚才我跟大家讲那个赦罪的主，有赦免这一个行动，这个行为，这个恩典，有罪这个人类的本身的问题，然后有一个赦罪的主。第四点，我自己思考出来，我觉得隐藏在里面就是被赦罪这一个经历，我这一个感觉，就是我是觉得这个比很多其他的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最密切的时候，就是我们 的罪被他赦免，有一个这一个经历，这一个感觉是特别亲密的。但是后来我有一些更多的分享，也有一个提醒甚至警告，叫那个必赦罪，这一个我们的应该学习的功课。第一个，接着再多讲一点，就是赦，就是凡信他的人必接着他的名得蒙赦罪。罪本身就是我们必须要一个答案，我们绝对不能低估罪的遗害与后果。这个不单单是对我们个人，也是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也有一个我们不能低估的遗害的后果。主的意念，主的心意是什么？不愿有一个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被赦罪是一个经历主的一个经验。好了，我们看看这个赦，这个是赦罪。使徒行传我这个没有打出来。赦罪，凡信他的人必接着他的名得蒙赦罪。使徒行传当使徒彼得在哥尼流全家讲道的时候呢，他要讲到这个，所有先知都为耶稣做见证，所有信他的都必借着他的名罪得赦免。这是彼得跟那个哥尼流全福音的一个重点，罪得赦免。所以这个赦罪是神一个恩典的一个行动，也是神的性情。他就是一个乐于饶恕我们，随时愿意饶恕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悔改。约翰一书讲的罪，刚才也读过这个经文，犯罪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起初就犯了罪，因此神的儿子显现了，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一句话，这一个经文呢，就重点什么？就是神的儿子来，不是要除灭罪人。叫我再讲一遍，神的儿子来，不是要除灭我这个罪人，他是要除灭我这个罪人里面的罪，也是就除灭你里面的罪，不是除灭你，不是除灭人。这个是那个耶稣基督的工作，主不愿意有一个人灭亡，却愿人人都得到悔改。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这样讲的，有人去问了，嘿，为什么主耶稣还没来？因为这个是他的应许的。所以那个彼得这样讲啊，主却不会延误他的应许，像有一些人以为他言那个单言一样，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都悔改。从这个第四点，我自己思考出来，被赦罪经历主这一个，因为我们向神认罪有好几种罪，有一些我刚刚犯了，我知道神很不喜悦的事情，我要认罪。第二个，就是我里面隐藏的罪，我又经常好像那个大卫跟神祈求一样，神又解决要赦免他里面隐藏的罪。我们记得这个大卫这个犯这个罪的时候呢，他隐藏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又等到先知这个拿单去跟他那个点名出来，然后他悔改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犯的罪，我们经常犯的罪，犯罪或被赦罪这一个经历啊，可以在我们很多的大家弟兄姐妹蒙恩重生这一个时刻，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能明白了，我们原来是多在一个多危险，好像在一个罪的深渊里面，没有办法被提拔出来这个经验。当我们的罪被赦免的时候，这一种平安，这一种经历很难能形容出来。所以就是说，我们能被赦罪，因为我们不单单是认罪，但是我们要悔改。这个基本的原则，这个基本的原则，要认罪 confess 悔改 repent 是不可以越过不可以跨免的，就是说我只是认罪我就得到被赦免，这个是对的，我们认罪或是耶稣基督为赦免我们，但是悔改不悔改是我自己知道你自己也知道，所以赦罪这个是神恩典的一个行动，但是被赦罪这一个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跟随基督跟随耶稣的这一个很特别的经历，这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下个礼拜，下个礼拜9月27号9月27号的晚上到9月28号的晚上呢，就是这个犹太人的赎罪日啊 ，Yom Kippur 啊，这个学校也放假的。这个是否犹太人的一些盼望呢？就是一年来赎罪一次，然后下一次的赎罪是365天以后啊，这个是。所以我想起来，就是我们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祝福，一个福分。我们常常什么时候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得到赦免啊。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刚刚好，这个下个礼拜就是这个赎罪日，还有在以色列百姓啊，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他出埃及以后，在旷野40年。他经常犯罪，经常又得到神的赦免，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又有一个代言人，这个我们的理解，这个代言人就是摩西嘛。摩西又向又在神面前，就向神祈求啊，那个赦免那个神的百姓。虽然神有几次说，圣经说他发怒要灭掉他们，但是摩西向神祈求。我们现在我们不需要要有一个中间人然后到耶稣基督面前那个祈求，我们耶稣基督是在我们的什么，他就是我们的代求人，不是代言人啊。我们不需要有一个人然后到基督面前，基督本身我们可以自觉与他祷告，但是呢耶稣基督是我们代求的人。在罗马书8章，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个是耶稣基督每天都在神的面前向你向我向跟其他的人祈求。在右边这个字是这个使徒行传5章啊，这个小写，神把耶稣高举在自己的右边，使他做元帅，做救主，使以色列人得以悔改，并且罪得赦免。我们的基督耶稣复活的救主坐在神的右边是元帅，但是他也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代求人，他天天与我们代求。希伯来书7章也是这样讲，因此那些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为他们代求。所以我们的基督真是伟大，他不光为我们上十字架背上我们一切的罪恶，他也是为了我们现在到今天为止还是常常被罪影响我们，让我们真是觉得很羞愧，觉得很无奈，但是他天天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替我们祈求。最后呢，我送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cartoon 的图片，但是这个图片后片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也是警惕我们的，大家看得不清楚呢，这一个小房间呢，就是去很多教堂有这个赎罪这个忏悔师了，天主教很多，这一个右手边这个是神父，左手边这个看这个鞋子是一个弟兄了，他这个弟兄了，他去忏悔，忏悔就是说一进去就讲了那个 Father I have sinned， 就是说神父啊我犯了罪，神父啊我犯了罪， 所以一般来讲，就右手边这一个那个神父就说：“奥根，你的罪得到赦免啊。”虽然这一种做法呢，我们是不认同的啊，我们是向耶稣基督祈求的。但这一那个图片，这个很幽默的地方，就是说这个神父说：“我已经知道。”所以这个幽默的点在哪里？第一点，假如我们向耶稣基督祈求认罪悔改的时候，耶稣基督说我已经知道，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他只是希望我们通过祷告向他亲自来认罪悔改。但这个神父很有意思，他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有个电脑，电脑里面呢，那个字叫 Facebook 脸书啊，他在这个弟兄的脸书里面知道他的行为，所以呢，这个神父就说：“啊，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你的罪了啊。”当然，我是一个很熟识的人了。我从这一个图片里面，我自己在想了两个持续下去的，我就让大家，我觉得这有一点有趣的啊。我是想出来，就是说，这个人过了一周以后又去了。又说那个神父啊，我犯了罪，然后就讲了他的罪。所以一个神父说：“你这个你上个礼拜不是已经那个认罪了吗？你同一个罪啊，这个是我们也是一个常常重复在犯罪啊。”第三个我想起来就是说，这个弟兄呢，在下个礼拜又犯了同一个罪，这一次他就比较学习了功课了。他打电话到这个教堂去问这个秘书：“哎，秘书小姐，这个神父什么时候去度假？”希望你明白这个幽默是什么了啊。就是他度假了以后呢，就一个带一个神父来坐在这里，所以他犯了第三次这个罪，在提出来的时候，这个代表这个神父就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重在犯的一个罪。但是这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常常犯同样的罪，难道耶稣不知道吗？他是知道的，他只知道，他会不会赦免我们呢？他仍然会赦免我们，是因为他的宽容。但是这个背后的一个警告，我就用这一个警告作为结束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很多时候我们真是来一个圣经用浅答这个字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浅答那个耶稣基督那个常常的赦免我们的罪。希伯来书这样警告我们，如果我们领受了真理的知识之后还是故意犯罪，就再没有留下赎罪的制品了，何况是浅答神的儿子，把那使他成圣的立约的血当作俗物。这个是对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当然我也做过这一些的事情呢，就是说我没有好好的思考，我很多时候是浅答神的儿子他成圣立约的血当作俗物。我心里边讲，只要我犯了罪到了耶稣基督的跟前，我认罪，神都赦免我。但是我很多时候的认罪是缺乏了这个后来跟进这个悔改，所以在重复又重复又重复犯同样的罪。这个就是浅答神的儿子把那使他成圣的立约的血当作俗物，不是一个神圣的一个基督的作为，是把他立约的血当作俗物。让神恩待我们，让神的话语激励我们，我们谨记，我们犯罪是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悔改我们是可以控制，我们是可以愿意去实行悔改，不再一次又一次犯同一样的罪。我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主。